这段是东周列国里的书，历史上呢叫《赠提袍》，他讲的是谁呢？是战国后期啊，魏国人，这个人呢叫范雎，有的人说应该念范睢，我一考证呢，念范雎是对的。这个范雎呢，后来到了秦国当宰相，可以说上边呢接着秦孝公和商鞅，他这辈呢是秦昭襄王和这个范雎，后起是谁呢？是秦始皇和这个李斯。就是说，他给这个大秦国一统天下奠定了非常扎实的基础。他提出了最有名的一套战略，叫远交近攻。就是你要想啊，跟大伙儿这个弄得好点儿，或者获得更多利益，一统天下，远处的国家你要交往它，近处国家你要攻打它。这个远交近攻在现代的政治范畴和军事范畴都非常实用。当然了，你要近处也打，远处也不交，天下所有人都跟你为敌，你非这么杠着，那是你自个儿的事儿。说这个范雎呢，他是魏国人，原来呢他在魏国的一个中大夫徐谷门下当门客，跟着徐谷呢到齐国去拜访去，结果齐国的齐襄王呢发现他是个人才，就单独的呢给他钱呢，给他好吃好喝，希望他留在齐国，但是呢这个。范雎这个人很正直，说不行，我跟着我的主子来的，我哪能留您这儿呢？我得回去。所以回到了魏国国内呢，这时候他这主子徐谷就害怕了，怕什么呢？说这个去这一趟他表现非常好，回来这肯定有人说这事儿啊。这要是魏国的国王和宰相重用他，不用我，我这趟不做醋了吗？白来了。所以这徐谷小人，恶人先告状，到了这个魏国的相国魏齐家里头。喝酒的时候，他就说了："说这趟我到齐国去，有个事儿我挺闹心。"他说："怎么的？这齐襄王啊，就想勾搭我门下这门客。这范雎，他俩暗中有往来。这范雎恐怕有里通外国、谋反之意呀。"这魏齐也是个糊涂蛋。这徐谷这小人说什么是什么啊？还有这事儿也喝差不多了，把他给我叫来，给我揍他。结果就把这范雎呢叫到这个相国魏齐府上，哎呦，这通打呀，门牙也打掉了，肋骨也打折了。这范雎倒在血泊之中啊，他就想不行，这么下去非打死我不可，他就装死一动不动。所以这行刑之人呢，赶紧来汇报，说这个大人呢，那范雎啊要死了，估计都快没气儿了。哎，魏齐这时候正喝差不多，去。搁个席子把他卷着扔厕所里头去，就把他扔厕所去了。不一会儿呢，这徐谷呢喝差不多了，上厕所，解开裤子，对着这范雎就尿上了，一边尿一边捣鼓："我让你狂，你也有今天。"范雎这时候没死，咬牙切齿恨的，可是他这时候装死不敢动。等到这些人都散去，到晚上了，这时候看厕所的就一个人了。这范雎就跟看厕所的人说："兄弟啊，我呀是必死不已了，可我不想死在厕所里。你能不能给我送回家？我死在家里，我家里还有些钱，我全给你。"这个看厕所这人一方面好心，一方面也图这点钱，就禀报这个魏齐说："大人呐，那人已经死了，在厕所里。"魏齐说："这晦气，就卷出去，把他尸首扔出去喂狗得了。"这他就把他这席子裹上他，抱着给送回家了。回到家以后啊，他没死啊，养了一阵呢，就不敢在魏国待了。这范雎就跑到齐国去，跑到秦国去。到了秦国之后呢，见着秦昭襄王，经过别人引荐，秦昭襄王发现这人是个人才，重用他，一点点呢，他当了秦国的宰相。那么一晃呢，这秦国要兴兵啊，攻打魏国了，魏国害怕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徐谷说："也不用怕，我听说呀，这个秦国的宰相啊，是咱们魏国人。"因为这范雎呢，在秦国当了宰相以后呢，没叫范雎，他化名叫张禄。说听说那张禄是咱魏国人，他总得念老乡好吧？我到那儿去游说他去。就这么着，徐谷呢，领了魏王和这个相国魏齐的旨意，就到了这个秦国去了。可是他就想，我怎么能接触上这张禄呢？正愁呢，说外边有人呢求见。一看进来这人呢，哎呦，穿这个破破烂烂的，哎呀，脸瘦的跟刀子条似的。再仔细一看，呀，这不范雎吗？你怎么在秦国怎么这样了呢？怎么回事呢？ 这范雎在这个秦国不是宰相张禄吗？一听说虚谷来了，嘿，老仇人来了，我得见见他。他这么见不行，我看看他有啥反应。他把自己整的破破烂烂，非常潦倒，穿的那大冬天冻得嘶哒哈来了。这个我呀，当初是没死了，我就跑到秦国来了。那你在秦国干嘛？当不当官？还哪敢当官啊？我在那儿就多嘴，给我弄的，跟您出使齐国，我多两句嘴，齐王觉得我不错，我才有这杀身之祸。就我哪还敢呢？我现在就是，给人家做下人，赶个车干嘛的？这时候徐谷这人呢，你要不说别看他坏，他小人，他有点小聪明。他一看一琢磨，冤仇宜解不宜解呀，他都这个熊样了。过去我也确实我做这损点，对不起人家。来来来，在这吃顿饭，吃顿饭，吃顿饭，就这么留着。这范雎吃了顿饭，吃饭的时候就问呢，说我这个，你说想见这个张禄，说是咱们魏国人，我怎么能见着？这范雎说，我倒有个办法，我家主子呀跟这个张禄丞相啊有交往，有时候我也去，他也认识我。这么的呢，我回头我带你去得了。哎，徐谷一看挺高兴，再一看，哎呦，范兄弟，这大冷天你穿这么少，冻也冻坏了。来来来，吩咐下人把我那袍子拿送给这范兄。什么袍子呢？文言文叫提袍，绞丝旁搁个兄弟的弟，是什么呢？就搁那个早期啊，那蚕丝茧丝做的，跟绸子差不多，反正挺暖和。虽然是件旧袍子，质量不错。来来，拿来。范兄弟，你穿着，对，我不敢，你来来来来，咱这就都老乡，你看这当初还是老朋友，你你别不给我面子，啊，还真挺热情。这么的呢，这个范雎把这袍子一穿，挺暖和，说行，我那个跟你一块儿去。他说，哎，我那车马不行，那我给你整。就这么着，范雎出外套了一辆车马，他拉着徐谷两个人就奔丞相府去了。到了丞相府这儿，说你呀在外边等着。我要进里边跟你通禀一下张禄丞相。就这么着，徐谷在车里待着，哎，这范雎就进了丞相府了。左等也不来，是右等也不来，奇了怪了，这怎么这么半天不出来呢？他就从车上下来，徐谷就问这个把门这个兵领，说问那个军爷，我问你件事啊，这个怎么这么半天？这刚才这我这兄弟进去也不见这个丞相张禄那有动静。他说：“丞相刚才进去那就丞相，你说什么呀？就刚才从你车上下来那个，那就我们丞相啊，他就张禄啊。”徐谷一听坏了，立马他就明白了。这是范雎啊，假扮寒酸的模样来试探他的。他一边打自己嘴巴，一边想。多亏我送了件袍子呀，就这样，他这脑上汗也下来了。说当年我那么对不起他，是不是这回他得弄死我呀？赶紧的，从外边树上折几根荆条，效仿廉颇嘛，负荆请罪，往身上一插，上衣一扯，几步就，你赶紧带我见你家丞相。这时候呢，这个范雎在里边也说了，去把门口那个魏国来的时候给我叫进来。连滚带爬的就进了这丞相这个办公这地方，一看这范雎在大堂上很威严的坐着看着他呢，这徐谷扑通就跪地上了，一边磕头一边往前爬呀，哎呀，罪人呐，我是罪人呐，这个范丞相，我罪该万死啊。这时候，这范雎不慌不忙跟他说：“我说徐谷啊，你知不知道你有几大罪呀？”啊！我这都没数了，我得死去，我这就不活了。好，我告诉你，让你明白。头一条，我跟你到齐国去，我还替你办了不少事儿，给咱们魏国争光了。可你回头，你嫉贤妒能，到这个相国魏齐那告我，进谗言，这是你第一大罪，嫉贤妒能。第二个，我在魏齐府上被打得那么惨，你都看着呢。门牙掉了，肋骨折了，倒在血泊之中。我在你门下当门客啊，我也算你的人呢。这么些年没功劳还有苦劳呢，你半点怜悯之情都没有，你也太狠了，事做得太绝，你居然连一句求情的话都没有。这两条还不算，第三条，你喝多了尿多了，到厕所就往我身上尿， 杀人不过头点地呀、啊！你这么羞辱于我，你是半点余地你都不留啊！我恨不得是千刀万剐，生食而肉啊！你太损了！你这三条大罪，你想想，哪条我说的不对？哎呀，当时徐谷是磕头如捣蒜，哎呀，我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，我也不敢求您呐，秦国呀，别打我魏国了，我就死在这儿得了。他也知道今天恐怕这关过不了，可没想到呢，范雎说了什么呢？你纵有千条不是啊，今天见着我落魄啊，并不知道我是这个秦国的宰相，你还看我穿的太薄，怕我冷着哦，还赠了我件提袍。就冲这个，你还没把人味彻底丢没了，你还念点旧，你还没把这事做绝了。一见到我，咱俩有仇，我今天趁你这样，我接着弄，我把你弄死。你还没这样，多少啊？你还有点人味，冲这个，我呀不杀你。但是这个范雎呢，也没饶过这个徐谷。第二天把徐谷叫来的，借着商量秦魏两国国事机会，把那马那草料往他嘴里塞呀，假装招待他吃饭，狠狠地羞辱了徐谷一通。你回去，我饶你一命，但可有一样，你回到这个魏国，你得跟魏王说，要想秦国不打魏国可以，你把我的一家老小亲戚都给我好好送到秦国来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让那相国魏齐项上人头割下来，给我送过来。后来这魏齐呢被逼的到底自杀了，这徐谷呢也是连滚带爬的回到了魏国算捡条命。你看这段东周列国的故事，它说明什么问题啊？做人真是要留有余地啊，不要把人一下推墙角去。当年徐谷做事不留余地，不光是进谗言，没有同情心，还羞辱人家范雎，往人身上撒尿，这可以说是事做的太绝了，这才招致范雎到了秦国以后要报复他。但是偏偏是呢，他还留着点余地，就是一看呢，这个范雎呢，穷成这个样子，挺寒酸，还赠他一件提袍，就没把事做绝了。正是这一点点余地，他捡回一条命。所以我今天说这事儿呢，咱归纳回来呢，就是说，凡事当留余地，得意不宜再往。就人和人交往啊，给人留点面子，给人留点余地，不要把人一下子就把事儿给弄绝了，让人连回旋余地都没有。我经常说那个，说两口子吵架啊，就怕一句话给堆墙角去。你比方说是女的经常来那么一句，我发现你根本不爱我，你就爱你自己，你从来都没爱过我，这一句话完了，俩人没法吵了，男的怎么辩解都是错。或者是女的往这一坐，男的不管怎么解释，俩人一沉，我发现你变了，这一句话把对方就推墙角了。就吵架不能这么吵，如果吵的对方怎么回都是错，说明你这吵架就不该吵。你吵架是目的解决问题，你这不是解决问题啊，一句话着底啊，别玩了，这一拍两散吧，那你还吵架干嘛？你赶紧两口去离婚去嘛。所以这做事人和人之间是要留余地的。其实不光人和人之间要留余地，人和大自然呢也要互相之间给留有余地。你也不能把这事儿就弄绝了。你像咱现在经常说人定胜天，说人这能力好像老天爷都干不过，这话是地道的自高自大，自吹自擂。过去咱们那个跃进年代讲嘛，叫天上没有玉皇，地下没有龙王，我就是玉皇，我就是龙王，喝令三山五岭开道，我来了。你看大跃进时期是典型的心里没数的口号。你包括我们前一阵说这个一来台风了，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抵抗台风，后来大家发现这口号太狂妄了，你抵抗个六啊，你能抵抗过台风吗？所以改成呢要躲避台风。原来说不惜一切代价，你要不惜一切代价那还抵抗台风干嘛了？那你直接就牺牲得了呗，你都不惜一切代价了。再说说不惜一切代价的人呢，他认为牺牲的是别人，以别人为代价，不是他自个儿，他自个儿躲到屋里没事，你们牺牲去，说这话人就更可恨了。所以你看眼下呢，咱们不得不又得说到这个疫情，人和这病毒啊，几千年下来，人从来没消灭过任何一个病毒，跟病毒从长期看呢，和平共处是必然的， 这病毒也够狡猾，它一开始要人命，后来为了能更传播更活下去，它把毒性减弱，传播性增强。哎，你活着我也活着，我不把你弄死，你也别把我灭了。你要一个劲儿非要把这病毒灭了，你灭不了，这病毒反而越来越狡猾，传播性越来越强，最后大伙都不得太平。这也是我刚才说的，病毒也属于自然，人和自然之间呢也要互相留有余地，我敬你一尺，你敬我一丈，咱们尽可能的能够和平的在一块儿这么待着。所以从这点来看呢，就是说我们起码呢应该各退一步。你中国古代有很多感天动地的这个人和自然较劲的事儿，你现在想一想，好多事儿呢它结局不见得好。你比方说什么这个夸父追日啊，精卫填海，愚公移山，现在还有个动态清零，这都是感天动地的人要战胜自然的雄心壮志，但是结果呢并不一定如我们所愿。何况呢，我跟大家说实在的，在整个这个斗争过程当中啊，还有一些人呢并不希望病毒就没了，并不希望你病毒一下子跟人就共处。为什么呢？他能从病毒当中获利啊。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，网上有人说你要把这个下雨的权利交给卖雨伞的，那雨永远停不了，就这道理呢。你过去咱们有说法叫养寇自重，什么意思？那官兵剿匪啊，他不希望把土匪都剿没了，那都剿没了，他向国家要这个军饷咋要啊？就留着你一会儿闹点我要点，一会儿你再闹我再要，所以造成了兵匪一家。赵本山原来有一个小品，那太有意思了，他说是爱国卫生运动去下去检查去，他检查餐馆里有没有苍蝇，他为了能多发钱呢，带俩苍蝇到餐馆，把瓶子一起把苍蝇放出去。他无耻的自称啥，我们这些吃苍蝇这碗饭的，你听多可恨，吃苍蝇这碗饭的。就像有的大夫说，你这病啊是一下去根儿啊，还是慢慢留点解闷儿啊，就这么个道理。他希望从这当中获利，那你这样的话，你说这病还能一时半会儿绝了吗？我再给大伙说个事儿呢，有个老头啊，80了，这个呢家里头就孙子陪他在家，儿子一天外头有事儿挺忙，结果这老头呢有病了，就感冒了，说赶紧呐，他儿子拿2000块钱，告诉这个孙子，他孙子你陪你爷爷去看病去，到那花了500，剩的1500，他孙子揣兜了，挺高兴。过不两天呢，这老爷子呢就打喷嚏，有点流鼻涕。又是向他爸爸要了2000块钱，带他爷爷去看病去，这回就花了200，剩的1800他揣兜了。隔不两天呢，这老头啊就打个喷嚏，这孙子马上跟他爸爸说，爸爸我爷爷有病了，给我2000。这次根本没看，推着轮椅在外边转一圈回来，剩那2000都揣兜了。你琢磨琢磨，他爷爷这病谁说了算呢？哎，是他孙子说了算，是带他看病的这孙子说了算。那么什么时候他爷爷这病能好呢？我告诉大家，得等这孙子呀把钱挣够了，这病才能好。多他妈可恨！